弟兄姊妹平安，圣诞快乐。虽然未到，下个礼拜都仲系23号，但系都系一个圣诞嘅气氛。咁呢个系神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日子啦。我哋一起嚟读一读今日讲到嘅经文先。西番亚书第三章最后尾一段14到20节，找到之后呢，我们同声诵读这一段的经文，请读。锡安的民啊，锡安啊，不要守谕。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务大会忧愁，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散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族中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多谢恩主俾我哋有小先知书，今日通过西番亚书，我哋嚟到去了解你嘅心意，同埋你喺呢个信息当中点样带俾我哋一个喜庆嘅信息。我哋恭敬嘅交托仰望主，求你让听嘅讲嘅都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今日讲。谈论的信息是西班牙书的内容。西班牙是一个小先知书里面其中 一本书、在小先知书当中呢，其实很多很类似的信息，关乎以色列民、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南国、北国，他们之间很多的离开神或者是不跟从神的一些的情况描述出来。圣经没有说要隐藏这些的国家里面他们带来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者甚至遭到神的审判。对于以色列国，特别那十支派，在西番亚书写书的时候，这些国已经是被掳到亚述。可以这么说，西番亚书不是一本它不是一本令到我们很想去读的书信，因为亚述再一次逼近这个的犹大国的时候，带来种种的危机的。在那个时候，这本书可以说充满着审判的宣告，无论对犹大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国家，都宣判着神的惩罚很快临到。所以喜庆的信息在西番亚书来讲是一个都挺独特的。第三章那里，刚才我所读的经文多次的提到你们要欢欣、要喜乐、要欢呼、要快乐等等，完全跟其他的比较明显的这一卷书，跟其他的先知书比较，它是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的结束。所以今天呢，讲到喜庆的信息的时候呢，就要提到西番亚书的内容。那它有些背景，那我们来看一看。讲到喜庆呢，就大家都可能想到当然是一些开心快乐的日子，或者一些呢值得你去高兴的事情，那你呢就会特别开心。譬如 你的配偶生日啦，开唔开心啊？应该好开心啦、啊，你唔开心，佢个面咧就俾啲唔开心嘅颜色你睇，咁你一定会开心噶喎，系咪啊？如果你真系嗌交嘅话咧，唔该喺个佢生日之前、啊，或者你结婚几年之前咧，大家沟通翻好，咁啊大家都开心啦，系咪？又或者是一些很重要的人物的生日啦、啊、譬如你的父母啦，或者你的仔女生日的时候你都很开心。又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大日子，譬如好像圣诞节一个普世欢庆的日子，你会开心。我想起有些人开心呢是会用一些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开心的。大家在 YouTube 有时会看到一些呢叫做笑片啊，好短嘅啫，啊一两分钟咁，做一啲搞笑嘅行为，令到人哋发笑，咁啊最觉得有时一啲嘅笑片都真系几好笑嘅，譬如有个人佢入到去一个嘅丧礼嘅现场，咁咧喺出边有个人啊戴个花圈摆喺嗰個新嘅人嘅身上嚇，咁佢自己行唔到啦，咁佢就托呢個人咧，就將個花圈擺喺嗰個人嘅身上。咁啊，埋到去嘅時候要擠低啦，咁突然間有啲水咧從嗰個棺材嗰度咧就噴出嚟，咁咧令到個人濕曬。突然間嗰個人咧又喺個棺材裏邊彈起身，咁令到佢咧即係好尷尬，亦都好驚。究竟點解呢個人瞓喺棺材會彈翻起身嘅咧？咁啊，其實就係一啲搞笑嘅片段。跟住旁边有人呢就同佢拍佢膊头，你望下嗰个镜头啦，笑住哦，原来知道发生咩事。可能有啲人觉得哎呀一啲都唔好笑嘅。咁我睇嘅时候都觉得啊佢哋即係精心设计㗎喎。但有啲真係唔好笑嘅，亦都好剥夺咗人哋嘅爱心嘅。其中一个呢就係一个坐轮椅嘅人，佢呢就係啱啱俾人哋推緊喺個河邊嗰度行啦嚇，咁啊側邊有個人咧就問佢啊有啲事情啊想同佢傾下偈，咁佢就離開咗個輪椅嘅範圍，咁、那個輪椅咧就俾人咧遙控地咧將佢拉咗落水裏邊，連人帶椅跌咗落海啊，即係嗰個河邊啦。哇！側邊嗰個人本應推住佢嗰個人咧，好心嗰個人咧，突然間見到自己推住嗰個輪椅嘅人跌咗落水喎。佢真係嚇到咧，面都青曬，跟住咧幾乎要跳落去救嗰個人咁。咁呢個時候出現嘅咧就係側邊有啲人拍下佢膊頭，我哋係搞下笑嘅啫。你望下嗰邊啦，好尷尬，好驚啊！如果你係嗰個人，你會點啊？笑唔笑得出啊？真係笑唔出啊！我哋嘅愛心被人咁樣嚟到開玩笑嚇、啊，所以你千祈唔好揾我做呢啲咁嘅嘢嚇，真係唔好笑噶。亦都好覺得係要咁樣令到你開心嘅，我覺得呢種開心咧就帶嚟一種嘅浪費啦。所以有啲人對喜慶或者對高興嘅事情有唔同程度嘅諗法嘅，譬如你得到一啲嘢，本應嗰樣嘢唔屬於你，但係咧你夢寐以求啊，最後咧你又得到嘅，你會覺得好高興，因為有些東西是你的想法以外的、譬如你考試考不到，那你不會開心的。但如果當你考試、明明都不是很得的時候、又被你過關，那你就會很開心。我舉一個例，你試過被人抄牌啦，是不是？我想很多人都試過。你有沒有試過抄牌的時候，那個考牌、即是抄你牌的人，他是唔俾你告票，跟住就行咗去㗎。有冇啲咁嘅事呀？好少喎、多數哎呀唔該你啦，你唔好抄我啦，我即係唔小心嘅啫。咁最後佢都係抄完之後你去交錢啦。咁即係一啲高興嘅事都冇嘅，因為最後你都要俾錢嘅。即係如果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又唔使你交告票嘅話，哎呀你真係覺得好高興，因為有啲嘢應該係你要俾，但你最后没给。其实喜庆在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一章，特别是西番雅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经常出现的三章的经文就出现差不多二十次里面提到。 可见好难喜庆啫。当审判、当宣判嚟到嘅时候，你点能够开心呢？但系西班牙嘅先知，佢却系话俾我哋嘅以色列人、犹太人知道，这个时候值得喜庆。咁点样喜庆呢？我哋睇一睇当时嘅背景。西班牙嘅出现，正正系啱啱已经过咗一段嘅时间，以色列国知道北国已经系被掳到亚述。亚述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南下的时候就将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歼灭了，而将那些民带到亚述的地方。所以当时候这个帝国，哇，即是很庞大的帝国啊，亚述来到攻打以色列北面的支派，这十个国十个地方就被他来到吞噬了。公元的722年，当时十个支派就是一个没办法去抵挡外敌的入侵的时候，就被掳，而且整个国家来到去灭亡。可以这么说，由统一的国家去到南北分裂之后，北国在公元722年呢就被掳了。咁犹大国点呢？我哋称为南国。当时系可以咁讲，南国就系一个犹大国，以犹大作为一个嘅代表。喺南边嘅地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当时所面对嘅同样都系亚述帝国嘅南下，侵略佢哋，或者要去统治佢哋。所以整个情况都是一个危机。当时的内忧和外患包括什么呢？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在西班牙先知所面对的这个的以色列民的当中，犹大国的当中，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说离开神拜偶像，而且他们见到的就是好像第一章所说的西班牙书，他们拜天上万象，即是说你见到天上面有些什么他们都会拜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当时所离开神的一种表现。除了要拜在幽坛那里拜祭，或者是在不同的一些的偶像呢搬到去耶路撒冷的当中来到去祭拜，那这些也都是对神来说是一个相当的冲击。即是神要审判这些地、这些国家都是有些原因，以致他们其实是面对着 宣告审判来临的。所以怎样能够喜庆呢？另外 外患就是在亚述帝国要侵略犹大国的时候，其实这个的祸患 可能是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正如北国被掳到亚述，所以这个这么庞大的帝国要侵略一个小小的犹大国是极之容易的。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亚述却是不成功的。虽然我们看到个版图呢，即是亚述的帝国是非常之庞大，但是对于小小犹大国怎么能够保得住呢？就不是因为犹大有什么好，但是当时有一个王叫希西家，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结果他和当时的先知以赛亚呢去祈求问上帝，上帝给他们一个力量，就是保住这个小小的犹大国。当时亚述的大军南下的时候，面对着这个这么小的犹大国有什么反应呢？犹大国的希西家王没有什么反应，求和啊，即是什么求和呢？即是讲和、赔偿或者给钱啊。咁当时佢哋咧就用咗30他连德嘅金子啊，非常多嘅金子，30他连德，另外300他连德嘅银子嚟到去进贡俾亚述王，希望佢哋唔好南侵。咁事实佢哋收咗呢啲钱，有冇南侵咧？ 继续南侵，继续希望来到去将整个的犹大国剥夺他。当他们祈祷倚靠神，圣经提到神差遣他的使者，一天的晚上将185,000的亚述的军人来到杀晒一晚。所以当时的亚述王呢，看到这个这样的情况，抵消起来，哇，所有士兵在他的阵营里面的士兵185,000就这样被杀。所以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所以为着这个原因呢，犹大国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当时候这种内忧外患正正是先知西番雅出现的时候。所以经文提到呢，西番雅先知是一个怎样身份的人呢？我们读一读西番雅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好，我们一起读。当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这里呢提到他的身份。西番雅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讲到他是王的后代，特别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咁希西家的元孙呢，如果你数一数呢，打一个比方呢，就是一样的，就是大德生的元孙，知不知道是哪个？就是今日的大祭宗牧师第五代，就称为元孙了。所以你的孙的孙叫曾孙，的曾孙的孙就叫元孙。所以从这个几代的当中，你会看到希西家第一代，即是这么讲，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逃避或者避过了当时呢亚述的攻打南侵。但好景不常，亚述的攻打，虽然他回了去之后，亚述王呢就被他的仔刺杀之后呢就没有再兴起。同一个时间，当一个帝国的衰落的时候，另一个的帝国又兴起，就是巴比伦。所以整件事情并没有解决到当时外族入侵的危机。圣经提我们这个几代的君王呢，包括有什么呢？希西家，跟着他有一个仔叫马拿西。马拿西王呢，是圣经形容呢，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甚至是极恶的一个人。这个王在神眼中就称为恶的君王。跟着马拿西的仔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所说的亚扪王。而亚扪王跟着就是约西亚。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王的交替之后，就见到一幅图画呢，就是西番雅，就是在这个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再一次领受神给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其实王族的后裔可以养尊处优，如果你已经是在香港退了休的，移民过来加拿大，那大概你都会带着一笔钱回来，是不是？因为香港的屋很贵的嘛，你卖了之后，哇，即回来呢就是所谓做息和 mall， 为什么？息利息行 shopping mall， 啲人叫息 mall。你回到嚟之后，哎呀真係好啊，即係可以食银行嘅利息，又可以行下 shopping mall， 养尊处优，唔使做。唔使做打工啊。但係呢一个身为先知一个咁嘅身份，佢虽然係皇族嘅后代，但佢却放弃呢一个身份。选择为着耶和华嘅缘故发声，喺一个犹大国将要面对危机的里面，将要面对审判的里面，他宣告神托付他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做先知你都有一拣的，你可以拒绝好像约拿逃亡走去西班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西班牙却是站在一个神给他的岗位 继续来到宣告犹大国将要面临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身份并没有令到他放低神给他的托付，继续要将神宣告的审判和安慰，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一阵间所讲的喜庆的信息释放在当时的犹大国。那犹大究竟他为什么要值得喜庆呢？我们刚才说他又 背弃上帝，又拜偶像，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行恶的事情，为什么还有喜庆的信息在西班牙的书信当中流露给我们知道呢？所以当我们要看西班牙书的时候，这个原因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西班牙书14-17节之间这段经文重重复复的内容，找到之后呢请大家读。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有时读得快一点，又欢喜又欢欣又快乐又喜乐，所以都有点乱啊。我今朝早读呢就直头甩到呢调返转咗。总之一个印象是喜庆是开心的。但是面对着强敌入侵，面对着宗教的腐败，那些领袖和犹大的国民都行在恶的里面，值得欢欣？我真的看不到什么欢欣的讯息。但是西班牙就说值得欢欣。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所看到的不是看到当时候的情景，而是看到上帝宣判审判之后的情景。所以西班牙给我们看到第一方面，为什么要欢欣呢？我们参考约珥书，约珥书都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说土地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另一节类似西班牙书的讲法，又是在约珥书的记载。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里就很明显说即是 有收成，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值得开心。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感恩节呢？是因为早期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他们有收成，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们有恩典，无论是雨水，无论是大地，能够有土产出来，他们将这些土产献给上帝，所以这个感恩节的来源。是的，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你会去感恩，你会不会高兴？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些事发生了，令你突然间觉得哎呀真是开心了？正如我刚才说，明明你是超速的了，这次不告你下次不要争那么快了，或者这次明明告你两条的给你一条，你都开心很多，因为已经悭了很多钱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而高兴快乐。常常在诗篇里面或者在其他不同的经文都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开心快乐是有些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令到我们开心快乐，我们一想起哎呀真是感谢神。有一首百唱不厌的诗歌叫做奇异恩典，我很喜欢听奇异恩典不同的版本，即有时有些很美声的唱法，有些很时代方面的唱法，但都唱着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怎样在神的恩典当中，从起初蒙恩到现在，从黑眼到开眼，从黑暗走进光明，这一切想起来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常常要感恩。每一次想起神的救恩救赎，我们心里面很开心，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起点，因为上帝的拯救，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坐在这里，领受神自己的恩典和敬拜祂。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越数你就越发觉是因为有原因。以色列人喜庆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我们留意到耶和华已经除去他的刑罚，正如我刚才所说，本应是要罚的，但是已经拿走了。我们想起新约的信徒实实在在是这样，因为那义者代替不义，本来我们应该受罚，但是耶稣基督代我们受罚。以赛亚书53章更加具体地讲到，因为他受的鞭打我们得医治，因为他所面对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当你受罚，你感觉到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做错我们受罚我们应该的，但是现在刑罚被挪开，是因为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责。所以犹大国都是在神的恩典保守的底下，犹大国不至于被亚述灭亡。所以我们看到神呢将一些刑罚会挪开的，是因为犹大国有改变。希西家时代那个的改变使到亚述倾覆而回到转头，回到他的原居地。在西班牙的年代，上帝也都会兴起另外一个王，就是当时第一章所提到的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圣经形容他是耶和华眼中行得正的一个王，而且是超乎以前的王和后来的王都没有这样做的。所以这个王也是圣经里面很特别记载的一个王，约西亚，在西番书第一章所说。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当时是他八岁，但在位去到14年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开始宗教改革，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呢重新去到神的面前立约，并且要打碎那些幽坛，将那些明明要敬拜的东西，即是好的东西拿来敬拜的东西，他都将它打碎。譬如摩西在旷野里面高举的铜蛇，当时以色列人仍然保留着拿来敬拜，但是约西亚王在任的时候就将这些粉碎它。这些都是一些偶像的崇拜，在以色列人心目中那样东西本应是神赐给他们拯救他们的，但他们反而将他敬拜起来。其中波西的铜蛇是其中一样，亚伦那个袍，那件以弗德又是拿来敬拜。所以这些东西对以色列人来说，本来神赐给他们不是要他们敬拜这些东西的，但后来他们却揽着这些见得到的东西来到敬拜。所以神让宗教改革的以西亚，这个约西亚来到去粉碎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经火献给摩洛，摩洛是一个神，是当时他们敬拜的一个神，约西亚也都禁止他们，不准他们这样做。所以在整个宗教的改革的过程，他们再一次宣读律法书，再一次守旧约里面的逾越节，整个气氛不同了。约西亚就在这个年轻的王上任之后，他就担任了先知的角色，所以他的出现影响到后来这个约西亚王怎样去 带来一个宗教上面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神会除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再一次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藉着这个王的带领。弟兄姊妹，属灵的引导都是这样，如果我们行在神心意以外的，做神心意以外的事情，全部都离开了神自己的轨迹的话， 难免我们会遇到刑罚。虽然我们看到圣经讲这些刑罚就不一定是来自犯罪，特别讲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之前有教过约伯记呢都是有这么讲的，但是在这个宗教的情况，当时的犹大国他真的有败坏，真的要宣判他们的败坏和宣判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约西亚王所带来的宗教的改革正正是西番亚书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二十二章、二十三章，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记载。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神除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回转。正如当我们今天如果回转，看回节日的喜庆，不再是那些的气氛，不再是那些的礼物，而是我们怎样用心在这个节庆的日子将里面的意义广传，正正是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第二，耶和华将他们的仇敌赶走。哇，这个正正是犹大国最想做的事情。他们巴不得 要自己揞荷包啊，三百的他连德的银子，三十他连德的金子，都要希望阿述王呢快快的不要再攻打他们。当然后来没有，是神出手让这些的仇敌被赶走。所以如果你有仇敌，人生难免都有仇敌，你怎样去赶走你的仇敌？外边有些人的说话就是这样，你将你的仇敌变为你的朋友，你就没有了仇敌咯。这些是社会里面的方法，但我们的神会将仇敌拿走，怎样去拿走我们不知道。正如当时的希西家，神怎样拿走他的仇敌真不知道，一夜起来发觉亚述的大军十八万五千就死了。所以不是你和我做的，是神做的。那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好好祈祷，交托给神。如果你有仇敌，你就为仇敌怎样祝福。圣经是这样讲的，为你的敌人祝福，是吗？那个敌人慢慢可能觉得，哎呀，即是你都好待他呢，当然在祷告当中祝福他，在言语当中好待他，虽然他和你之间有些的嫌隙，或者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仇敌，但你的内心不当他一个仇敌。或者神给我们慢慢感化对方，不再是仇敌。所以我们都好好来到去想一想，是神会帮我们做的。诗篇十三就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对不对？是神让我们面对着仇敌仍然可以吃得落饭，不用硬着硬着吃不落，那口气硬着硬着吞不下，得的。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可以这样做。还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耶和华黑带九段的在你右边保护你，你怕不怕？你怕他袭击你而已，你一定不怕他保护不到你。神成为我们的保护，他在我们的周围左右，或是向前，或是向左，或是向右，甚至在我们的后边引导着我们前面当行的路，催促我们要行在他的心意里面。神在我们中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即代表你好好啊，真的，神同你同在，他与你同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神无处不在，我们都对圣经有认识的，我们知道哇，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那神无处不在会不会在地狱里面呢？咁如果神喺地狱里边，咁即系神喺地狱讲唔通啫，神喺天堂讲得通系咪？神喺地狱点讲得通呢？咁 神之不在地狱啦，如果不在地狱之神又不是无处不在了，那神究竟在不在地狱啊？有些未信耶稣的朋友或者信主的人都可能问这些这样问题的，不出奇的，不妨想一想。我们说神不在地狱，但是神的权能在地狱里面，因为地狱都要有人管理的嘛，对不对？正如那个监狱长，他在不在个监狱里面？他在个监狱里面，不过他不属于那个监狱，但他的权能在管理着那个监狱。神在地狱，他的权能在那个地狱里面，但他却是与地狱里面的人或者鬼魔分隔了。所以圣经提到，我们说将来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审判大白色的大宝座，在启示录所讲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些人要离开神的面，这个就称为第二次的死。所以神真是无处不在，他固然在天上，但他的权能也都深达深渊。所以神和我们同在，是代表着我们好，我们行在祂的心意里面，祂与我们同在。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对我们来说可能审判是一个明显的灾祸，因为我们行得不好所以有审判。这个正正是在旧约的时候一些的报应的神学观念出来的，这个无可否认都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在苦难 在惩罚的过程一个的可能性。在犹大国固然是，你看回这个西番亚书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神藉着西番亚宣判他们的刑罚。但是神在第三章的时候对西番亚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即是说神会保守着我们，我们不用担心、有些什么会来啊。没错，我们有时都会担心的，因为、我们身体不好会担心，我们份工保不住我们会担心，我们家庭家人关系恶劣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的人生下一步怎么走我们会担心。我都踏入了中年一段时间，刚才所讲的事情我都遇过，会担心，怎会不担心啊？但是担心的时候 有盼望，因为我们会交托给神，神啊求你带啦。所以带带下咁啊，欢喜的事呢，就刚刚这一年呢，我就新居入了火啦、终于住了在 apartment 两年，今年入了火。我人生搬了九次屋，有三次是买屋的，但是两次都负资产。那是这次买屋呢就升了，因为两年前买的 apartment 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升了，那我觉得你和我都不希望跌回去，是不是、你希望、所以我们都欢喜，但是我们的欢喜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居所，又近教会、我的仔女回学又方便，哇！真是好到不得了啊！阿潘牧师话仲有一个八万价值嘅海景添吓、我屋企系睇到海景嘅吓、即系嗰条河景啦，咁讲。哇！真系好欢喜，好欢喜！神保守我哋，带领我哋，我哋都唔知嘅。我哋甚至买嘅时候咧，都冇睇到有条河啊，因为买嘅时候系得嗰个积嘅啫吓。前面仲有一个 apartment 添，我哋仲谂住啊，俾个 apartment 挡住嘅，啊，边度睇到嘢咧？吓，结果起嘅时候咧，慢慢知道，哦，原来有嘅，所以又系一啲恩典嚟嘅。当我哋睇翻嘅时候，神佢会看顾我哋，必不会害怕灾害，因为神会保守带领。我哋相信神就系咁样眷顾佢嘅百姓。三章十七节继续去讲到神会拯救他们，在他们的中间，特别第十八节的时候提到犹大国民的盼望。这些盼望是什么呢？圣经这样讲的，最后一节，那时 我必令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西法书结束的时候讲到一个回归，对犹大国来讲他根本都未灭，对以色列国来讲他们灭了，固然是一个的安慰，但是对犹大国来讲他们未灭过，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会被灭的。在公元前的586年，当时北国灭亡是722年公元前，南国犹大国将会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的帝国吞并了，而他们的民亦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后来就有所谓70年的回归以色列的祖国。所以对犹大国来讲虽然未发生，但先知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讯息，即使将来你们被掳，即使你们亡国，神都没有抛弃你们，仍然的将你们去召回。让波斯王上场的时候，圣经讲亚述灭了，巴比伦兴起，巴比伦兴起之后又落了来到波斯王上来，波斯王上来之后他行一条叫做怀柔政策，就将被掳的人全部回到自己的故土，建立他的附庸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以色列人得以归回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先知所看的不是现在这么简单，他同样看到未来，即是说我们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信得过先知，他所讲的就这样成就，如果不是就是假先知了。但是圣经讲他真是，正如往后公元前的586年被掳之后70年，他们就是按着圣经所预言的，就是回归耶路撒冷。一次的回归，两次的回归，是讲明神清清楚楚要带领他们，没有将他们抛低不理，他们 被分散的将会被聚集，他们瘸腿的将会被拯救，他们被人苦待的将会得到人家得到上帝的眷顾，不再流离失所。弟兄姊妹，我们看的不单今日，我们还要看未来，神掌管住一切。西法亚先知正正是在一个这样的患难的过程，一个审判的过程，要给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眷顾，所以能够喜庆。所以你读西法亚书应该一定会读到最后尾，是一个合家欢的一个结束来的。所以喜庆的讯息，特别是一个喜庆的节日，就是圣诞节。你怎样去过这个圣诞呢？我们背后今天有些不同了，是因为过去这三场的圣诞的音乐剧来了有大概350个嘉宾，每一场有平均大概100个、150个或者差不多89、90个这样的嘉宾，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musical 的活动。哇，很 amazing！ 你想想，我们在座都是本宣家的弟兄姊妹，但竟然有300多人，比我们现在在座的更多人来到参加出席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未信主的，我接触了两个家庭，刚刚在中国大陆来探亲，还有刚刚登陆3月才登陆的一对夫妇，他们见到我们的 musical， 哇，真是拍烂手掌。虽然他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不过很欣赏你们做一些这样的活动。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邀请人来到参加，哇，真是见到神在我们中间，觉不觉得很有意义 我听到昨晚有个消息，哇，他们有两个后生仔发烧，即是病倒了，即是我们很祈祷求神保守他们当然我们都有后备的，我知道他们除了主要演出的人呢，每一个呢都有些后备来到帮助的，还有四场呢都不是一个人做完的，很多都是有些这场做那场做的。 即都是很平衡的。个白人的台前幕后的演出，为了要将圣诞的意义来到去说明。我昨天去到 Lohit Mall， 又讲回上个星期布佳音那些。我昨晚去到 Lohit Mall 的时候呢，特登在那个场地那里看一看，哎呀，好多人仍然在排队，他们等同这个圣诞树拍照。另外那个台仍然在那里，不过空无一人。但我上个礼拜日有45分钟的时间，很多的街坊经过，就看着这班人在唱圣诗。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意义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歌声可以提醒一些人圣诞节的主角是哪个？可以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些信息带进我们的社会里面，带进我们的邻居。我初来加拿大的时候在 Edmonton， 有对夫妇就说，哎，介绍我 去吃圣诞大餐。我以为他请我去吃圣诞大餐，我很开心就去答应他。他说不用钱的。啊，不用钱的圣诞大餐，那怎样去啊？你就排队就可以了。就在个 Show Center 那里有一间教会办一个圣诞大餐，讲紧三四千人，是不断地在个 Show Center 里面来到出那些食物，是教会办。那我们进去是想着都是吃些很次要的东西，是吧？就是哇，不是哦，有 cheesecake， 我人生最好吃的 cheesecake 就在那里吃的了。还有一些火腿，即是很 common 的啦，有一些火鸡一片，跟着就捞埋一些薯蓉啊，不止吃完之后还有东西拿的。哇，我见很多人一袋二袋拿走，原来很多人捐了那些衣物啊、玩具啊、那些小孩要的用品呢，就摆在一个大厅那里，任你攞嘅啦，你攞一个胶袋入去，要几多执满，你就可以离开啦。哇！我就谂起香港嗰啲啊，为咗选票吓、蛇羹啊、月饼啊，系咪啊？哇！我哋教会唔系噶，你嚟啦！呢个系皆大欢喜嘅日子，普世欢腾。即系话你冇乜钱唔紧要，都。教会都关心你的需要的。我想华人的教会都有排都未必做到，但我们都做爱言的，所以有机会如果有爱言你回来带一些食物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能够将一个喜庆的节日不单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领受，我们要同人分享。这个正正是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次的方主日，同埋今日下午三点钟仲有一场嘅 musical。 所以我盼望如果仲有机会嘅，你问下啲人有冇飞嚟参加。如果冇嘅就坐楼上，唔係坐楼上，我哋坐 NPR 呢有直播嘅，可以坐嗰度嘅。所以求主俾我哋有把住机会。下个礼拜係张牧师讲到嘅从天上来嘅大喜讯息，又係讲緊喜乐。一个福音的主人，亦都是一个机会。盼望你和我都努力去将福音传开，这个是神给我们内心的托付。我们能够在这个节日当中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祈祷。多谢恩主给我们在节日的当中反思我们和你的关系，我们怎样能够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每天同行共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通过西班牙书、西班牙先知的讲论，给我们有提醒，又给我们有激励。我们的盼望真的在乎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